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分享一系列信心伟人的故事，通过他们的美好见证学习信心的功课。当年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是以此激励那些正面临着巨大压力的犹太基督徒，从而坚固他们的信心。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粮。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以下的时间，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希伯来书整体而言，所包含的警戒信息多于激励的信息，但整个十一章却都是正面的激励。这些信心前辈美好的教宗，对于今天依旧身处属灵征战而又有些疲乏与软弱，信心同样亟待坚固的守望教会，岂不正是我们所需要效法的吗？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当然是信心。从对神的角度而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从对世界的角度而言，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基督徒又被称为信徒，可见信心的不可或缺。从信徒人生的角度看，信心的成长与坚固是需要在经历中不断学习与操练的。当然，从本质上来说，信心总是来自神的恩赐。因此，效法历代信心的伟人就是必不可少的。希伯来书在本章就隶属了约书亚时代以前那些尽管和我们有一样性情但却大有信心的前辈伟人做我们的榜样。要读懂本章的经文，达到效法这些伟大的属灵前辈信心之目的，有两点需要留意。一是除了这里的经文以外，还必须同时查考旧约相关人物的记载。这提醒我们读圣经不能因个人喜好而有所偏废，却应当熟悉所有的经卷，因为圣灵默示的全本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已经解经才能把握全备的真理。比如创世纪只记载了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原因却没有说，但在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中则明确说是因为信心，这样综合旧约、新约和旧约，才能从亚伯的事迹中学到神要教导我们的。因此，从创世纪通读到启示录，是每个基督徒必须不断练习的基本功。二是圣经是借着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进行教导的，而不是一套学术理论或知识体系。那些属灵前辈的征战以及得胜，将他们的生命与信心鲜活地显明在我们面前，指导并陪伴我们继续走同一条信仰之路。正如本书作者后来所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宗的耶稣。今天我们首先分享亚伯的。有关亚伯的事迹不多，主要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那里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无论是从人类历史还是从信仰历史的角度看，亚伯都是第一位信心的伟人，第一位义人和第一位先知。亚伯的信心主要是通过与其兄弟该隐一起向耶和华神献祭及其后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从今天要分享的短短一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亚伯信心的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个就是因信行义。亚伯是如何献祭给神的呢？经文说，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可见作为牧羊人，亚伯的祭物是经过细心挑选的，是羊群中特别的以及羊肉中最肥美的。后来从摩西律法中我们知道，头生的和脂油都是明文规定当献与神的祭物。那么亚伯为什么要选择最好的献上呢？神又因为什么悦纳亚伯所献的祭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确说，是因着信。故此从另一个方面说，亚伯所以有这样的献祭并蒙神喜悦，都是因为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正是包括亚伯在内所有信心伟人所见证的，也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反观该隐，就看出其在献祭时的不经意，只是随便取了些应付了事。作为农民，献地里的出产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正如亚伯献所牧养的一样。但该隐为什么不蒙悦纳？原因一定是不因着信。这是上面那句经文反面的见证。怎样才是真正的敬拜？怎样才是蒙神悦纳的虔诚？怎样的服事才能得着那最终的冠冕？都只能是因着信的敬拜，因着信的虔诚和因着信的服事。从内在说，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无论是祷告、赞美还是做工，你必须都是存着信心来的，靠着信心行的，否则就是无效的。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从外在说，信仰生活中一切美好而真诚的行为一定都是从信心中生发出来的。没有里面真实的信心，即使有外表虔诚的行为，终不过是虚浮，在神面前毫无意义。比如当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你先要省察一下自己是否是因着信。使徒保罗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没有信心就没有祷告。你信神听你的祷告吗？你信神回应你的祷告吗？特别当你的祷告尚未蒙应允的时候，你依旧如此相信吗？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你的祷告充其量不过是自言自语、自我安慰罢了。但愿我们能从这里学到信心的一课，到神面前先省察是否存着信心。第二个特点就是因信称义。如果说亚伯信心的第一个特点主要体现了人这方面的，那么亚伯信心的第二个特点就体现了神那方面的。神如何悦纳亚伯的信心呢？就是称亚伯为义，并指他的礼物做见证。由此可见，亚伯是第一个因信称义之人，也是第一个显明这一重要真理之人。即便作为蒙恩得救的圣徒，我们的行为依旧不完全，若以此为根据，神不可能称我们为义。正如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过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那神凭什么称我们为义呢？加拉太书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早在亚伯拉罕之前， 亚伯就已经因为同样的信心得了称义的见证，蒙神悦纳他所献上的祭物了。而神不悦纳该隐，该隐立即就发怒，甚至杀了自己的兄弟，一下子就把自己没有信心没有爱心的真实状况以及自己的恶明明白白的显露出来了。因信称义是引发宗教改革的核心教义，是我们需要不断重温的信仰真理，对于正在建造中的中国教会尤其应该牢记在心。因为人天生就愿意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愿意接受以行为成义，即使作为信徒，我们能自觉不自觉的就定睛在了外在的行为上，习惯以这样的标准评价自己和别人。我们总是满足于自己所谓的行为与成果，以为神也同样满意，称义是我们该得的。但其实这是典型法利赛人的想法，是使徒保罗坚决反对的。神据以称亚伯为义的是他的信心，而不是他的祭物。神看不上该隐的同样是他所没有的信心。神悦纳大卫是因为他对神坚定依靠的心。如果仅考察外在的行为，扫罗王不见得比大卫差，但他却因为不信不顺服终为神所抛弃。所以不要仅仅以结果或行为评价人或事，这是世界的标准，神所看重的乃是人的信心。尽管我们不容易确认别人的信心，但至少可以以此评判我们自己。第三个特点是因信得生。亚伯信心的第三个特点是这个信心不仅能说话，而且能超越生死超越时代说话。该隐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就杀了亚伯，而亚伯的血却在死后依旧从地里哀告于神。实质是亚伯的信心在他死后继续说话，因此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因信仰而受逼迫的殉道者，也是第一位先知。我们的主就曾说过，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就是在今天，亚伯的信心继续向我们，向当今这个时代宣讲因信行义、因信称义、因信得生的真理，从而坚固我们的信心，激励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是具体的见证之一。我们大概很少意识到信心具有这样长久的意义和巨大的力量，但这句经文却引导我们重新思考这一切。逼迫可以消灭一个基督徒的身体，但却无法消灭他的信心，更不能阻止这信心要说的话。这信心能超越肉体的生命和时代的局限，一直说话，既向教会也向世界。也许今天我们仅有微小的信心，但这粒芥菜种却能长成参天大树，以致可以成为各样飞鸟的栖息之所。为此我们的主教导门徒，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竭力追求信心的成长与坚固吧，这不仅是在神面前唯一有效的，而且是我们能留给教会和影响这个世界长久的财富。感谢主，在教会已经走过了5年的户外敬拜之路，普遍感觉疲乏与软弱的时候，分享这些信心伟人的见证实在是再及时再合适不过了。我们所要走的这条异象之路充满所望与未见之事，是我们以前没有走过的，实在是一条信心之路。也正是凭着神所赐的信心，我们走过了这十几年教会整合建堂户外敬拜之路，如今依旧行在其间。在开始 第六个年头户外敬拜的信心之路的时候，我们该诚实的反思一下自己的信心，问问自己，过去这几年我们是凭信心走过来的吗？我们是否依旧相信山上之城是神给守望教会的意向或使命呢？我们是否相信这几年所经历的艰难是出于神美好的旨意呢？我们是否相信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当然这是对我们自己而言的，神依旧与我们同在并顾念我们呢？我们是否依旧持守着我们从起初所有的信心与盼望呢？我们对未来的得胜是否信心依旧呢？只要信心还在，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一定能持守到底，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我们像亚伯一样，是因信行义，也是因信称义，同样也能借着信心说话，相信我们的信心也能化为云彩，成为后来人的见证与激励。最后，我们以第十章最后的一段经文作为彼此的劝勉和在神面前的祷告。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